好，现在是正道的时候。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会从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到十二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特别的呢？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救恩，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救恩，这不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一个救恩。你跟我所领受的救恩是很特别很奇妙的。就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看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奇妙，让我们能够把感恩把颂赞归给我们的天上神。第一点，这个救恩呢是老早已经计划好的。你看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节说到，论到这救恩呢、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这个救恩呢已经写在记录在这个旧约里面。那么既然记录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一些先知被圣灵感动，他们就写下来这样子预言说，有一位救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既然他们敢这样子的预言，他预先的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救恩，这表示说这个救恩呢老早已经计划好了，不是临时才做的，不是没有策划随随便便的预备的，不是的，神有他特别的计划。在圣经里怎样告诉我们呢？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四节，他是论到这个拣选的时候，你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时候这是讲的说，在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神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拣选了你跟我啊。换句话说，神老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救恩，他要拣选谁，他要让哪一些人得救，已经是在他的计划里面了。这是神 的救恩的这个计划是有次序的，是老早已经策划好了。你看在旧约里面神也特别论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英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边呢特别讲的呢，在以色列国北部那些地方，那北部的那些地方呢比较不受这个人所注意啊，被人家所藐视，没有什么太多文化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呢却住在那边啊。当然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之后呢他住在那边，那么以那个地方呢作为他宣教的这个基地，他在百姓中行走啊，百姓在黑暗中呢看见了大光，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的，神呢老早呢就讲到说他们会为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呢白净了预备大光，就是知道主耶稣基督。 不单单如此，圣经也说到外邦人也会归主。你看以赛亚书十章十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啊，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地之所大有荣耀。所以耶西的根啊，这边是讲到耶稣的根是指着基督啊，基督将作万民的大旗啊，甚至连外邦人都寻求他。所以以后呢，不单单以色列人会来相信这位救主，其他不属于以色列的人呢，那些国民呢，他们也一样的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神的计划，神把这位救主赐给世人，不是单单赐给以色列人罢了，他甚至把他赐给万民，各方各地的人，只要那些人肯乐意的来到他面前，他们也能够得到救恩。那么接着下来，神也在他的话语在旧约里面老早已经提到这个千禧年国了。你看在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呢，小孩子要牵引他们。那这是我们现在料想不到的，豺狼怎么能够与绵羊同在一起，那豹啊是那么凶猛的，怎么能够与山羊羔同躺在一起呢？那少壮的狮子会吃啊人，甚至吃动物的，怎么能够与牛犊与肥畜呢同群呢？而且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呢，不是牵引，不单单牵引山羊羔，更是牵引那种凶猛的叫豹子，那些少壮的狮子。而且牛必与熊同吃，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啊！你看那时候狮子必吃草，好像牛一样啊！那整个世界的不同，因为起初在这个乐园里面，在这伊甸里面，狮子这些也是吃草的。但是后来因着犯罪的缘故，他们就变成吃肉类的啊。将来在这千禧年国度里面呢，神让这些凶猛的这些吃肉的这些这些野兽呢，再一次的转为吃草。那么吃奶的孩子呢，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啊，可以跟蛇一起玩。那断奶的婴孩必按锁在毒蛇的穴上，换句话说，这些毒蛇呢不再毒了，在这个千禧年国度，一切的东西都变得美好，在我圣山的遍地，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是的，到那个时候人认识到那位神，那位神的美善充满着每一个人，充满着甚至他的一切的创造，甚至那些野兽，他们也认识这位神，他们的性情也改变了。那这是何等奇妙的，那这个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虽然我们的始祖他们犯罪，他们得离开了神，失去了那个伊甸园那一种的这个这个福气，但是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会将来再一次的使这些再一次的复合，让人再次享受那在伊甸园里面那一般的这个喜乐。不单单这样子，圣经在旧约里面也提到这个新天新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是的，你看神已经把一切的东西都计划好了，所以你的救恩不会失去。你不会说当你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哎，你发现你自己没有地方住，没有人，主耶稣说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当我预备的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是的，
神所做的东西都是一步一步的，所以一切都预备整齐，一切都会按照神的计划而进行，这是何等奇妙的计划。所以你跟我能够有信心的盼望等候这个救恩的到来。另外一点，我们这个救恩是如何的奇妙，到一个地步呢，人呢都渴望等待。你看这边说到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那这些先知啊，当他们知道有这位救主要来的时候，他们就很仔细，很殷勤，很耐心，很乐意的寻找，很乐意的去考察，就好像一个人寻求宝石那样，他到这个去这个矿地里面啊，叫矿场里面，他去挖掘，他挖掘，希望能够找到那个宝石。这是他们要希望，当我们这个先知，他们希望自己本身能够亲自看到这位救主的来到，那这是他们的心愿，他们多么渴慕，多么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这个救恩。那圣经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他也是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讲到一个人，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这个他素常就常常的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希望来到，自己亲眼能够目睹他，啊，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圣灵让他知道，知道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哇，他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气啊！所以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啊。那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就接过耶稣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你看他觉得这个是多么荣幸，多么荣耀，能够看到这位救主在他面前。他知道这个救主就是这个旧约历史历代以来所预言的那个，就是他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要照亮外邦人的这个道路，使外邦人得到这个光，也能够成为以色列民的这个荣耀。是的，你跟我的这救恩是众先知，那些旧约里面的这些圣徒，他们都希望说他们能够亲眼目睹这位救主的来临。那至于我们虽然没有目睹在两千年前的这个救主的降生，但是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就好像亲自的看见他降在我们当中，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大事工，拯救我们。我们要渴慕他，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是何等的福气！这位救主为我们来，这位救主为我们死，这位救主为我们成就了这极大的救恩。我们不感恩吗？你跟我一定要为着这事情来感恩。好，这个啊，救恩也是另一点，它奇妙之处呢，是它的一致性。你看 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说，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说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些先知啊，就按着这圣灵在他们心中所启示的东西，让他们看到，哎，有这个基督受苦难，有基督的这个得荣耀，那么也让他看到说，那个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基督会来，并且那个时候是怎样的，是不是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是不是一个接纳主的那个时代。从圣经里我们知道，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是心中被罪所蒙蔽，他们很刚硬，他们不接纳这位神所差来的这个救主。那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既然这位圣灵在人的心中，在这个众先知的心中里面启示他们，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所论到基督的这些启示啊，都是一致性的，是没有冲突的。是的，神的救赎呢是一致性的。既然是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啊，在他们心中，就是在这个先知心中启示他们，所得到的启示呢是一致性的，是一贯性的，是没有冲突，也没有这个矛盾的。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例子，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边特别讲到，我又叫你和你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啊！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这就是我是讲到神啊，神要使你就是这个魔鬼啊，这撒旦，那撒旦跟女人的彼此为仇。这个女人呢，特别讲到这个夏娃，那夏娃的后裔就是特别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呢，魔鬼跟女人的后裔啊，他们都要彼此为仇。后来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伤这个魔鬼的头，然后你知道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把头弄伤了，把它砸碎了，那个魔鬼呢，那个神呢就会死掉。当然魔鬼要伤他的脚跟，就伤耶稣的脚跟，就是说钉死他，但是虽然耶稣被钉死，神却叫他三天之后呢从死里复活，但主耶稣因着他的复活，他能够战胜了魔鬼的权势。你看，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位救主兴起来，能够毁坏这个魔鬼的这个权势。果然在这个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了，既是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是的，这边讲到他的儿子就是神差耶稣基督为女子，就是玛利亚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就是把我们这些被罪所捆绑因着律法犯罪的都把我们从当中赎出来，让我们得着这儿子的名分。神所应许的，神所讲的，神没有失信。你看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也是这样的回应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是的，神有一天要让我们叫撒旦在我们的脚下被践踏。是，其实撒旦已经是个失败者了啊，有一天撒旦呢他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的， 他没有任何威胁的地方，那时候就等于说撒旦将会在我们的脚底下被践踏，都是因着主耶稣所做的功。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救恩呢是一贯性，是一致性的。当神说他要为我们预备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到时候果然他赐下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能够战胜这个魔鬼，那魔鬼在这全世界就被主耶稣所摧毁了，然后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能够把魔鬼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是因为基督所做的工作，这是何等的奇妙。那众弟兄姐妹们，主所答应的主必定成就，主必义的为我们做成，我们没有什么担心。另外一点，神的救赎是有秩序的，神他做事情是按部就班的。你看讲到这个降生与掌权，在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那这是讲到主耶稣的这个降生，这婴孩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只翅膀，政权就担在他们的肩头上，他的名，他名称为奇妙之神，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讲到将来他第一次来是做卑微的一个人，那第二次来他要成为君王，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这心必成就这事。是的，神呢是按部就班，让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钉死，过着一个贫苦或者受苦的这个生活。但是接着下来，神就把他提升，神让他坐在宝座上，让他来掌权。那么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被人藐视的，以赛亚书53章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恶不堪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表示说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地里面，虽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藐视，看不起，以为他是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孩子罢了，有什么特别？但岂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能力，他能够行神迹，他有怜悯的心，他能够把这些罪人从罪中得以释放，使他们从这个二次的这个捆绑当中得以解放。但是人却藐视他，多么的可惜。但愿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人，我们不藐视我们这位主，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要来相信，要来接受他。那你看这边也讲到主耶稣他降生之后，他会被藐视，他受苦。那诗篇22篇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这是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发出这样子的呼吁，神怜悯不看他。那么以赛亚书53章7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是的，我们的主他受苦，他也为着你跟我的这个罪而来受苦，他不开声，他不反抗，不是不能，他乃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愿意受这样的痛苦。那众弟兄姐妹们，主这样爱我们，主这样为我们死，我们有没有爱他？ 我们有没有肯为主牺牲一点，肯为主付上一点时间，出一些钱做福音的工作，传他的这个福音，肯不肯？求神帮助你。不单单这样子，这一边特别讲到说，这个耶稣的这个到来啊，是可以在旧约里面呢，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讲说，有一段时要经过一段时期，主耶稣将会来到这世界上，他将会受苦。你看但以理九章二十五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待壕都必重新建造。那特别讲到说，当有这个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每一个七呢是代表七年，所以如果六十九乘以七的话呢，是等于四百八十三年。当然，你需要考虑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一年呢是三百六十五天啊六十天，而我们的这个日历呢是三百六十五天，所以呢，一般上的人如果他们很认真、很细心的这个计算的话，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呢，是从那个亚大谢斯王啊，准许尼西米去啊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那个时候开始，有些人指这个是为主前四百四十年。那么从那个时候算起，那么他们就可以算到主耶稣将会在主后大概33年左右受死。那么这个时间可以这么样的准确的被计算出来，所以神的这个计划是有秩序，是一致性的。神如果他计划某一样东西某一个时候要完成，神就会按照他的计划完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照样主的再来，主的第二次再来，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当这个外邦人的这数目满足之后，神的计划呢就慢慢的实现了，主的再来的日子呢就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就等候等候，因为神所做的东西呢都是一致性的。他说他会来重建，让我们能够回到以前那个乐园的那个时代，神必定为我们成就。好，这个救恩的奇妙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是一个配搭的这个救赎。你看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好，这些先知他们得了启示，他们也传讲宣讲这样子的一个意愿，但是从他们的这个细心的这个寻求还有这个考察，他们知道说，哎，他们的那个时代呢不是基督降临的这个时代，他们知道那个时代呢是比他们 的那个时代更远，而是特别围着那个新约初期的那个时代的人预备的。那这些人呢，虽然他们知道基督不是为着他们的，但是他们还是很乐意的这个传讲。那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服侍神，当我们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所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来做。有时候我们不能并不一定能够有特别的这个收获，但是如果我们忠心的为他而做，神会纪念你。那这边特别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归给你们的人啊，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那圣灵能够差遣人去传归，圣灵呢也能够感动人。那其实在整个这个救赎的工作里面呢，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彼此配搭的这个工作。我们来看一看，救赎工作是三位一体真神配搭的工作。怎样配搭呢？你看父神呢差遣耶稣基督来世间，约翰福音4:34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是的，主耶稣就是一心一意按着父神的这个意思来到这世间。他知道他来到这世间，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宣讲福音，那么之后呢，他要走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当然神也要在这段时期让他能够在这世上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透过他所行的神迹，透过他所做的一切证明他是从神来的，是他的独生爱子。所以他就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成，最后呢他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你看耶稣基督降生呢，他是要服侍人，而且被钉，那么也差遣圣灵来。你看马可福音10:45，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的，主是一位服侍人的主，主不是要那位要人服侍的。是的，我们要学习服侍人，不是坐在那边等人来照顾我们，等人来服侍我们，我们乃是能够主动的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去服侍，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的，主就是这样很舍命，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不单单这样子，他也差遣圣灵，其实父也差遣圣灵啊。那约翰福音15:26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卫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圣灵是为主做见证，圣灵不为其他的东西做见证，他是高级耶稣基督，高级神。那么至于圣灵呢，圣灵是使人重生而且圣化人。你看约翰福音3: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边讲到圣灵生的，必须要从圣灵生，而且从水的，当然这水不是所谓的我们的自来水啊，这水我相信是从借助神的这个洁净的洁净人的这个道啊，透过圣灵的这个感动啊，透过这个圣灵的这个运作，使人重生。那只有这样子呢，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彼得前书1:2，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圣灵得成圣洁，是圣灵能够使人成为圣洁。你看，所以这个救恩是这样子的，救恩呢是要父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 那么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呢，圣灵就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做重生的工作，让人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啊，你这是配搭的到一个天衣无缝的这个地步，这个整个救赎的工作就是那么奇妙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彼此配搭而完成的。是的，你跟我的这个救恩是由这三位一体的神所配搭成就的，我们感谢主。最后一点，天使也想知道啊，你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是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这边讲到天使愿意详细查看，就好像说这愿意详细查看，这查看呢就是说他愿意匍匐能够把头看进去啊，那个一个洞里面，然后看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这一种的啊描述。是的，天使也愿意知道啊，这是何等是奇妙的一个救恩啊。不单单先知愿意知道，甚至连在天上的这个天使也愿意知道。啊，论到天使呢，我们需要注意几点。天使虽然有超然的这个智慧，但他们却不能完全知道一切的事情。是的，他们只知道这神所允许他们知道的那些范围之内，或者神所启示的那些范围之内，其他的东西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知道的。这也告诉我们，魔鬼邪灵也不是万事通的，他们也是不能够知道一切的。所以如果我们去一些人听那个所谓的算命呢，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的有些东西不在他们的这个所知道的这个范围里面。第二，天使呢科目神啊，科目知道神救赎工作的这个运作，到底神怎么使有罪的人成为义人啊，使他们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份子，怎么也能够呢？罪人是污秽的，这神是那么圣洁的，怎么样能够跟神在一起呢？他们倒要知道。后来他们知道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他们就被称义了。啊，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天使呢，他们是没有这个救恩的这个机会的。哦，如果他们犯罪了，他们堕落了，他们就永远的堕落，他们没有救恩，不像我们这样。我们虽然我们堕落，我们犯罪了，但是神还为我们预备救恩。那么他们想了解神的这个智慧、怜悯、慈爱、公义、恩典等等，他们要从这个救赎当中看到神怎么样的来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按照他的时间，怎么样按照他的计划来做成，这显示说神是如何的怜悯，神也是如何的公义，他不得不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但同时间也显出神的怜悯，神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神有全能做一切的东西，这不是人所能够了解，也不是天使所能够了解的。在神的救赎过程中，天使都有在多次多处出现，目睹神救赎工作的这个进展，他们这样子的目睹，他们知道哇，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以下是一些例子。你看，在未怀孕耶稣之前呢，天使就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这个是 加百列对玛利亚所说的。那你看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章八到九节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石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主的使者见这些事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是的，天使在主耶稣降生的那夜特别的向这些牧羊人显现，他们要报告这好的这个消息给他们知道。然后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主耶稣在这个他各尽满言的时候，当他不缺祷告，当他的这个汗如血滴血点那样滴下来的时候，他真的乏力的时候，天使呢就天从天上显现了，加添他力量。天使知道说，这个救赎的工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奇异的，乃是要付上整个生命。那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你看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是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也印证看到说，神有那个特别的能力，能够使一个死的人从死里复活，成了出手复活的果子。那这是何等的奇妙！天使一一的目睹神的这个作为。因此我们要像保罗那样说，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是的，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那么样的奇妙，那么样的特别。他显现以肉身，显神成为肉身，而被圣灵称义。这称义不是说主耶稣有罪，乃是被圣灵所印证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天使看见，是的，天使看见他亲自降生，亲自的受洗，看到说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么被传于外邦，不单单是在以色列地，在世界各地主耶稣的名都被传开了，而且世人也信服了。然后那些不信服的、不相信主耶稣的，有一天他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神要问他们，为什么你不相信，为什么主的名已经被传扬了，已经在众人当中宣传出来，为什么不相信。神要质问他们。那至于我们这些被相信，我们已经相信的，我们更加要抓住，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谢神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极大的救恩。所以是的，你跟我所领受的救恩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忽略这个极大的救恩。这救恩是老早已经计划好了，在创世以前已经神有一个完美全备的这个计划了，神就按部就班成全。那么人渴望等待，众先知渴望等待，众圣徒们都等候这样子的日子。就像西缅呢，当他看到的时候，他说，神啊，你可以安然释放你的仆人吧。他就安然的离开这世界，因为他看到主的出现，他自己心满意足了。那今天我们领受主的这个恩典，我们是应该是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得到那极大的福气了。那这个奇妙的救恩是一致性的，主就是我们的救主，主永远是我们的救主，主永远是我们福气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我们只要依靠他，我们只要仰望他，我们就能够得到福气。这是配搭的这个救赎，使得我们的救赎有父神、有父子、有圣灵的一切的参与。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就向父神呼求，我们也可以向圣子主耶稣呼求，我们也可以向圣灵呼求，圣灵能够安慰我们，主耶稣也能够安慰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他们彼此的配搭是天衣无缝的，天使也想知道这样子一个奇妙的救恩既然临到了我们世人当中，我们更应该珍惜，更要常常的赞美，常常的歌颂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在那当我们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难得。神啊，我们有这样子的福气，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能够得到主你所赐下的这个特大的恩典，我们就感激不尽。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不忘记你的这个大爱，你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不再冷淡，让我们不再软弱，也不灰心，乃是继续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力量，继续走这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